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马秀，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其实呢，我们一直都有在新闻上面呢，其实就有看到很多的人都在讨论呢，就关于到教育的部分啊。因为毕竟小朋友呢，还是我们国家未来的这个栋梁哦。所以其实自从呢，小学有一些，比如说可能像是这个 UPSR 啦，中三的这个全国的统一考试走入历史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都在担心说，哎，会不会以后的小朋友就因为没有这一些所谓的统一考试，然后大家就可能会放弃学业啦，吊儿郎当这样的一个情况啦。还是说要怎么样的去评估这个学生本身的这个成绩怎么样的、哦、所以其实教育的这个部分呢，就一直是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家就觉得说我们该变还是应该保持这个原状呢？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开心邀请到了四中的校长，也就是关成阳校长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谈谈我们今天的课题的，欢迎你。
哎，谢谢你贾克伯，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这时候呢，就想问问看一下校长哦，其实我们也知道嘛，现在呢来到了一个非常迅速的一个时代，我们只能说很多东西其实都变得非常的快啊，所以想问问看一下校长，其实你认为说教育是不是应该要跟着这个就是时代随时俱进，还是说你觉得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呢？
好，谢谢你贾克伯，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做身为一个教育家，不要说教育家，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了，我们应该这么说，我们的时代不同的改变，那我们要塑造的学生，他们未来将会应对他们的世界，因为未来的世界是要这一些不同年代的孩子，以后是他们来去撑起，好像过往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的培育，然后今天由我们来去撑起了现在这个时代，让我们现在来帮助现在的经济，现在的科技，甚至现在的社会文明这些东西。那现在我们所要做的东西，所要塑造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未来他们的世界要怎么样子可以帮助他们继续让这个国家或者让这个世界前进。所以我们的教育其实应该是必须与时并进，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让一成不变的教育然后培育着我们的孩子这样子不变，可是我们却又这个世界又一直在前进。我们就说十年前十几二十年前我们是没有手机的年代，可是现在是手机的年代，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可能拍照，我们可能看手表，我们可能要做一些什么东西，全部都是要分成不同的器材，可是今天一架手机它却可以让我们看时间，上线，找资料，发文件等等，它全部已经浓缩在一个手机就可以完成。所以换句话说，以后他们的世界会是怎么样，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可以撑得起这个大梁？所以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要好好为我们的孩子去设计未来的他们的教育的方式跟模式。当然在这个过程，我们不应该只是为了知识而去帮助孩子教，反而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什么，比方格局，这个大格局观，还有世界观，甚至在这个教育的设置里面，我们必须也放进一些核心的价值观。我们要培育的未来的孩子真的只是知识吗？难道就没有那种所谓的价值观，他们的那种对世界观或者甚至关怀世界，其实这些元素也应该要一起放进去。
嗯，是，我非常赞同就是校长所说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只是局限在说哦，成绩一定要考得怎么样啦，我们知识一定要很多啦，但是我是觉得说除了掌握知识之外呢，其实学校也是教会我们怎么做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或者是地方，所以就是像校长刚刚所说的那一些观点呢，其实真的都包含在里面，所以是我觉得真的就是时间时代的改变呢，也是在教育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需要跟着一起与时并进的，不然的话可能真的很快呢我们就被淘汰了。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继续的来问问看校长，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就是现在呢有很多的考试已经慢慢的走入历史，比如说可能像是 UPSR 啦，或者是 PDTree， 所以呢现在其实没了考试，有很多的家长或者是有一些的教育工作者自己本身也会担心说孩子呢可能会有出现那种不学习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其实对于这一点你本身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其实呵呵我相信这个都是我们疫情之前，其实这些考试都一直都在。那疫情了之后，因为后来这些考试，主要的几个考试都被教育部取消。那
是。
当然，其实如果我们从这边来看的话，难道教育部在这种取消之后，他就没有其他的所谓的应对措施吗？其实是有的。但是他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评量，那当然，今天教育部所做的东西是不是到位，又或者是说所做的东西是不是造成了另外的负担给老师或者给学生，其实这是值得我们教育部去探讨的。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老师跟家长会有这种担忧？因为我们都是从那个教育制度走过来的，所以。我们好像感觉没有，我们过往是这样子的过活，过往都是这样子的走过。那今天没有了这个，我们会感觉不踏实，好，感觉不是很像很正确，好像必须要通过一个考试来定输赢或者定成败。那我相信所以暂时啦，家长是还有老师暂时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的无考试的学习啦。但是我要话说回，其实现在。应该是很多大学，好像近期我都有去参访一些大学跟一些学习的机构。其实现在我们的学习并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考试这个部分。那考试它是当天的表现，我们用当天那个表现来衡量他在这些年的学习吗？然后没有看到他的成长这些的这种努力吗？所以我很认同的一些大学，他们现在呢。不只是看一个公共考试，就好像我们独中，我们是华文独中统考，他
是。
们不会用一个独中统考的成绩来作为考量这个孩子的学习，它只是一个评量孩子的这个当下的知识跟当下的那种的认知。但是呢，他在3年，比方他现在大学也会去参考孩子在高一、高二、高三3年的成绩。3年的学习成绩还不止，还看他们的课外活动，甚至还看他们的品行、操行这些。所以换句话说，大学呢，他们已经换了一种模式，不想只是用一个成绩来评量这个孩子的学习，他甚至扩大到3年，甚至有一些学生，他还要在他们写出他们的一些学习的计划。哎，你将来你要到大学生学习，那你对你的未来的展望、未来的学习，你会做什么样子的规划？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学的这种模式呢，已经我们讲很多元化，甚至也很多很大格局的这种方式。那好，回归我们今天的小学，我们今天的中学，我们难道真的要用一个考试来定夺一个孩子？诶，考到高成绩、好成绩，他就是好学生吗？那一些学生他不是在学术上取得好表现的呢，可是他却是很努力，一个有品行、积极为学校参加各项的活动获得表扬或者获得奖项，可是这一些全部不会在成绩被列出来哦。他就是因为可能没有办法做好那一天的考试的数学题，或者那一天他没有办法理解，可能身体状况不佳等等的影响，让他那天的考试没有办法考好。可是他这么多年的努力跟成长，我们却没有去给予他肯定跟鼓励吗？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不能够用一个考试来做一个定论，这个孩子是一个我们讲优秀或者有待加强的孩子。我觉得我们的教育现在的模式应该必须大格局、多元化评量，从不同的角度。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教育家说了这个故事了，就好像我们用一种考试，比方今天来我们考游泳，我们办一个游泳比赛，可是对一些不擅长在水类的运动的动物。他肯定不会取得好成绩，比方爬树的猴子哦，在地上我们讲牛啊、羊啊、马啊这些，他们不善于水性，他们怎么会取得好成绩？所以同样的一个考试，它不能够评量不同的个性的孩子。所以我今天我会希望我们教育工作者不要用一个考试或者一个制度来衡量所有不同的。质量或者不同能力的孩子啊，这个是我的见解和分享啊。
是，我是觉得说聊到这边呢，其实真的是要看多方面的，其实我们并不能只是在一个视角去判断这个问题。那当然可能像校长所说的，因为可能以前就是从这个制度走过来，所以大家呢一时要改变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有种手足无措的那种感觉，或者是没有方向，我是踏实感，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刚刚呢其实有提到多元化这三个字嘛，那其实就要问问看一下校长了，你认为说马来西亚是否可以就是从这个统一的教育慢慢的走向多元化呢？因为我知道说马来西亚其实有比较多的都是所谓的就是我们讲的一定就是要从可能一年级念到可能 form 4 form 5，或者是高六高三，所以呢变成大家都会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概念，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完成这个所谓的系统的这个教育。那未来能不能就是可能开设可能更多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些或者各类型的一些学校，让孩子们找到方向呢？
其实我们这样子说啦，孩子呢他们可能过往真的是学习的模式跟现在的学习的模式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可能过往是资源缺乏，
是
然后资讯缺乏等等，那可能真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来衡量这个孩子的学习情况。那来到现在的现今社会，甚至现在的时代，资讯发达或者甚至资源也发达的情况下的时候，孩子真的没办法用一个评量或者一个考试来定论这个孩子的学习状况好或者不好。其实多元评量是最好的方式，依据孩子的情况来给予他测试。他可能不善于，刚才讲不善于游泳，但是他是善于跑手作，那这一些是不是他可以在这他的专长发展？就好像我们讲我们上大学，我可以依据我兴趣我走专科，对不对？我可以提方我兴趣体育，我可以走体育系，我兴趣一些文字文学，我走中文系，或者我走英文系文学系，我喜欢大自然，所以这些我可以走地理系，比方这些东西。
是，
可是在小学他们是没有这种分类的，因为大家因为可能认为说他们还不到那种那种层次，可能全部的科目都是 in general。 可是在这种 in general 的时候，但是有一些孩子他已经可能并不是在这种学习型的孩子，他会读得很辛苦。所以我觉得今天多元化的教育体制呢，它是能够更好的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透过设立这种的类型呢，或者学校呢，它注重在不同的领域技能或者教学的方式呢的学校呢，它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那找到符合他个人的兴趣或者能力去发展，或者这种的教育模式会更适合他们。那这种方式可能使教育更能够个性化，更能够帮助孩子在不同的潜能的发展。
是，而且呢我觉得在就是多元化的这个教育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可以让孩子们呢可能就是培养或者是增加更多的这个自信心。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他们其实会在就是各式各样的考试当中呢，就是因为可能他并不擅长，所以变成他们会从一次次的这个失败当中就是有那种很深的一个挫败感。但是如果就是现在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就是分门别类，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比较适合在哪个领域了之后呢，反而他可以真的是有所发挥，然后甚至是做得更加的好的。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也想要问问看一下校长，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是呼吁针对我们今天这个课题的吗？
其实我这边我会想说跟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或者在家的父母亲跟家长，其实我们的孩子都是独一无二，我们的孩子都有着他们自己的天生下来的那个天赋跟潜能。他或许不善于游泳，好，我们就是刚才讲不善于游泳，可是他可能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那个孩子。可能爸爸妈妈你可能在某个专业你是很优秀，但是我们的孩子未必他会有我们的那种基因，或者传承了我们的那种能力跟技能。所以当孩子在学习情况更有别于我们的过去的时候，请不要去抱怨跟埋怨孩子，可能他还没有找到适合他的方向。加上我近期我也到小学招生，我也常常告诉孩子，他 孩子，今天你要找到一所适合你的学校前进，不要意味着跟朋友、跟父母亲或者跟谁建议你，然后你选择了一所不适合你的未来的学习的话，那你去到那边，你并不是一年，你不是两年，你是要5年、6年，它甚至会影响你的未来大学的成长。所以，爸爸妈妈，今天让我们的孩子选择适合他的教育的模式，让他学习成长，因为未来的路，未来是他自己决定，是他自己要走的路。所以，如果今天我帮孩子做决定了，那孩子他如果不适合他，他会走得很辛苦。好，所以回归现在的教育，我们应该是与时并进，我们应该是有教无类，我们应该是跟着孩子的那种学习的模式，让他快乐学习、快乐成长。还有回到学校的老师也是，今天孩子学习不好，但是我们最好先把他的品行先管好。因为以后的学习模式，孩子可以通过不同的学习的知识或者学习的资讯，掌握他想掌握的东西。今天我们最少先把他的行为管理好，让他做一个正能量、好心态，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人。那往后，在他需要在某方面提升的时候，他会渴望去得到那个资讯的时候，他自己会去争取或者去学习。所以今天回归教育，我们应该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所以这是我想做个补充、个呼吁的吧。谢谢。
好，谢谢校长。我只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哦，就是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有自己一定的这个价值的。所以就希望呢，透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一些教育工作者，更多的一些父母亲，也希望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呢，可以更加的重视关于到教育的这个部分，然后让大家呢都可以快乐学习、快乐成长。我们谢谢关晨阳校长，谢谢你。
谢谢，谢谢贾科博，谢谢各位听众。